我们就堂堂进入约翰福音第四章。我们今天要从21节一直看到54节哈。约翰福音第四章是一个非常有名，而且我觉得有很多的宝藏啊在里面啊。我想请大家也特别的注意哈。好，我想我们就一开始请那个王明好了。王明，你可以先念一下吗？从第21节就念到42节。
OK。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当下门徒回来，就稀奇耶稣和一个妇人说话，只是没有人说：“你是要什么？”或说：“你为什么和他说话？”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这期间，门徒对耶稣说：“拉比，请吃。”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门徒就彼此对问说：“莫非有人拿什么给他吃吗？”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这是真的，我差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因为那妇人做见证说：“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于是玛利亚人来见耶稣，求他在他们那里住下，他便在那里住了2天。因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便对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因为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真是救世主。”
OK， 21节，啊，他说：“妇人，你应当信，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个山上，也不在这个耶路撒冷。”啊，那么在传统上面，他们对于犹太人跟这个撒玛利亚人，他们已经争执了一件事情，就是几百年，哈，就是说我们到底在哪边敬拜才是真敬拜神？哈。那我们知道撒玛利亚这个民族，它的来源是因为当初的亚述王国哈，把他们灭亡了，然后把一大票的人呢带到了亚述，然后呢亚述国呢就把5种不同的民族呢放进了这个北国以色列，那么留在当地的10个支派的人就跟这些5个民族就通婚了，啊，那通婚之后他没有办法就生下来好像变成杂种一样哈，那犹太人就觉得说你们是不是纯种的哈，那从那个以斯拉跟那个尼西米他们回到这个地方重建圣殿，重建这个耶路撒冷城墙的时候呢，那撒玛利亚人他们想帮忙呢，那犹太人拒绝， 因为他们觉得说这个已经是外邦人啊，所以呢，他们当中呢发生一些很不愉快的事情，所以呢，那个时候呢，撒玛利亚人就很愤怒啊，他们就自己在这个基利山上面呢，就盖了一个自己的那个啊，但是呢，耶稣在这边讲，他说哦，22节。很清楚的回答这个妇女的问题，他说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宣告，因为救恩就是从犹太人，是从耶稣来的。那但是他们撒玛利亚人，他们不晓得他不晓得我们到底发生了一些，就意思就是说撒玛利亚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自己以为他们这样子是敬拜上帝那他们几百年以后的人呢，他说哎，奇怪啦，我们在这里也是敬拜上帝啊，为什么你们说我们这样敬拜上帝不对呢？好 OK， 救恩从犹太人来的所以他们这些撒玛利亚人尽管在可能在政治上面一直在那边跟他们有这个辩论他们会在耶路撒冷的圣殿敬拜，可是在历史上面呢他们拿不出一个很好的证据，就是说他们这个敬拜是对的，可是他们跟犹太人本身就没有什么来往，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撒玛利亚人就是在撒玛利亚人那边敬拜，犹太人就在犹太人的圣殿敬拜，反正两个民族不互相往来但是奇妙的就是说耶稣基督，你看耶稣基督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这个地方其实他就是来解决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有一天就是在耶稣基督十字架上救赎成功了之后，已经再没有这种民族的隔阂，这个民族的隔阂是使得这个福音没有办法传出去。那耶稣基督的福音不是单单给犹太人的，耶稣基督的福音是给全世界的。那撒玛利亚人很妙的，就是说他们呢，他们是相信摩西五经的，因为他们也读摩西五经，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在25节的时候，这个妇人他说：“我知道弥赛亚要来。”这个弥赛亚要来，他的弥赛亚也是他们所盼望的，所以在耶稣基督传的福音这个过程当中呢，势必要解决这个犹太人跟这个撒玛利亚人之间的这个世代的这个仇恨，但是也很难想象到，就是说耶稣基督竟然用了一个有6个男人的妇人，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所以在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一个你可以讲说第四章，约翰福音第四章，既然是耶稣使用一个人不太看得起的一个女人又是一个犯淫乱的女人，但是耶稣借着这个女人呢打破了很多的事情你可以讲说是在他们的犹太人跟这个撒玛利亚人他们当中这个关系上面呢往前跨了一步，他们同样的可以在基督里面可以彼此的接待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突破，但是这个突破不仅仅于此，因为耶稣基督接下来说，他说时候到将到，如今就是了，我在讲23、24节，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他是说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跟诚实拜他，心灵可能就是 in spirit and in truth 就是说你要用你的心灵，你的灵这个灵必须是透过圣灵，所以前面第三章讲得很清楚我们要见神的国吗？我们要进神的国吗？一定要透过圣灵，如果我们没有在圣灵里面的话，这个我们的心灵本身，这个灵本身呢，不是被耶稣基督洁净过，不是被耶稣基督重生的，不是被圣灵重生的，那这个灵啊，基本上呢对不到这个上帝。但是上帝现在在寻找真正拜父的人，就是 和合本翻译成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其实这个原文呢是父在寻找这样的人拜他，父在寻找这个样子的人，因为这个样子的人正是父神所喜爱的，父神喜欢我们人透过圣灵的重生，按着耶稣基督的真理的教导来敬拜我们的上帝。所以这个就是在我们现在教会里面有很多哈，我们为什么教会在主日崇拜的时候呢，会有敬拜，会有讲道，一定会讲到神的话，因为只有在神的话的这种架构之下，我们认识真理。在真理就是用诚实，诚实的意思就是说没有虚假，没有谎言，没有人的意识，因为按照人的意识呢，你敬拜神的时候可以是五花八门的，但是只有在神的话语，知道这是从神来的启示，我们按照他的心意的时候，我们是用诚实在敬拜。那诚实当然可以翻译成真理啦，那真理意思当然就是神的话。所以这段话很重要，就是说我们敬拜父神，因为父神他要找这样子的人敬拜他，他是个灵。那个你看神是个灵这个字哦，那个个哦，或者不应该翻译的，神是灵，不是一个两个那个个，所以中文在这边翻译的很好，神是灵，他就是灵，不能用一个个数，一个两个三个，不是，他是灵。所以敬拜他要用心灵，这个灵一定要是从圣灵重生的你跟我，而且是要在耶稣基督的圣道之下，就是圣经的话，神的道，神的话，这样子才能够敬拜他。而且呢，耶稣基督在这边也解决了一个问题，不是在哪里的问题，这个哪里已经拿掉了，是任何的地方。他说真正拜父用 spirit and truth， 就是用心灵跟诚实，这个已经把在哪里已经拿掉了。弟兄姐妹请你注意啊，我们可能在古老的地方啊，或者说古教堂里面啊，或者说曾经某位伟大的圣灵曾经在某些地方啊，我们就说啊、哦、这个地方某某某，可能戴德森，可能某某某在这边哈、哦，举行主日崇拜，你会觉得说，哦，到这边来敬拜，好像上帝这个恩典会降临哈、哦，上帝好像会比较赐福哈、哦，其实不是，其实不是，其实耶稣基督在这边打破，就像就是说，哦，这个妇人的这个祖宗说，要在基利山上面敬拜，不是，现在已经在哪里敬拜，已经不是问题了。在哪里的敬拜是不是神所他要求的，现在要求的就是任何的地方，只要你用心灵跟诚实，你就可以敬拜父神，而且这是父神正在寻找的意思，就是说父神就一直在看，他在看你看我，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用心灵跟诚实敬拜。所以换句话说，我们从一个比较属灵的角度，就是说我的敬拜是真实的吗？我的敬拜是不是按照上帝的心意？我的敬拜是不是我灵里面的敬拜？还是我还是去拜偶像？我还是作假？因为你在一个固定的地方聚会的时候，通常都会变成表演事业，特别是在天主教啦，或是那种比较大的那种教堂啊，那个很漂亮的教堂里面，我们通常会把它变成一个表演事业哈，那不是真正用心灵跟诚实敬拜。那这个就是耶稣所在讲的地方，不是在固定那个地方或者我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不是问题的。这个地现在问题就是说你的灵对不对的问题，你的灵是心灵诚实，就是你在圣灵里面的敬拜，还有在真理里面的敬拜吗？而且你这个是不是很诚实的，而不是表演事业，而不是假冒伪善的在敬拜。是我们的神他是灵，他正在找这样子的人，而且这个人必须要先要重生。所以这个就是你从第三章第四章里面要一起看这一个很重要的结合，我们必须要重生，而且才能够进，而且才能够见到神的。当你见到神的国的时候，你不再会为这个教堂漂亮、教堂的美丽，或教堂在哪里， 而你会感觉到，哎，我好像比较圣洁一点。不是，你现在对上帝的敬拜跟对上帝的了解，你已经超越了这一切，你超越了，超越了。弟兄姐妹，你超越了这些没有？你也可以讲说，我今天无论在什么地方，一个人、两个人的敬拜，或者是几百人、几千人的敬拜，对我来讲都是一样的，因为我是用心灵，跟我是用诚实真理在敬拜我的上帝。啊，这个就是耶稣基督要在这个地方讲的，哪里不重要，人最重要。人重要，重要在哪里？重要是不是你跟神之间的关系？是不是诚实的？是不是认真的？是不是在圣灵里面 ？OK， 那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了。”所以他们撒玛利亚，他们撒玛利亚人，他们也是在什么？也是在等弥赛亚。所以难怪耶稣基督他说，他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他说你们要等候从上面来的能力，对不对？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要从什么？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直到撒玛利亚。所以马上全犹太地完了以后，下一个就是撒玛利亚，要赶快去什么？赶快去传福音。你要做见证，传福音，赶快去传福音。那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要来。”他也期待这个弥赛亚，他也知道这个弥赛亚一定是犹太人，他也期待这个犹太人会来跟他讲说，怎么样来重新的解释 Torah， 解释这个摩西五经。他们对弥赛亚就是说，弥赛亚会把整个上帝的奥秘，在摩西五经中的奥秘能够解释的完全的，那个是弥赛亚。所以呢，他说他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所以这个就是他的一个期待。然后第二十六节，耶稣讲一句话，他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其实我们如果从这个翻译出来的呢，你会觉得怪怪的。其实他原文很简单啊，我就是那个了。然后他就讲：“我就是那个，就是我是那个我是呢。”那个我是，就是耶稣基督用希腊原文讲哦，那就是 echo amy， 就是我是，就是希伯来文里面的那个我，就是那自由拥有的那个翻译，我是，我就是，就耶稣基督其实就在跟他讲说，我是，我就是那个旧约里面那个神啊，我就是弥赛亚，我就是那个基督。所以耶稣基督他很怎么很坦白的跟这个妇女讲，他就是那个基督。那你看呢，二十七节马上话锋一转，他说门徒回来就稀奇说，哦，这个一个犹太拉比怎么跟一个妇人撒玛利亚的妇人讲话。那这个妇人讲话呢，我们也必须要知道当时他们在一个最严谨的犹太男人的生活当中了，犹太男人不能跟女人讲话，甚至连跟他自己的太太都不能讲话。为什么呢？我是怕别人看到了之后，指指点点的，你这个男人就是想要勾引女人吗？他就怕被人家说闲话啊，所以呢，这个比较严谨的犹太男人是不会跟女人讲话。可是耶稣基督呢，打破了这个传统。他就跟这个女人讲话，所以在犹太门徒哇，很稀奇啊，怎么我们的拉比这么圣洁的拉比居然会跟女人讲话？所以在这个地方呢，耶稣又打破了一个传统了。你这个传统呢，你的用意很好，就跟现在的回教徒哈，回教徒他现在女人还得要蒙面，对不对？你去看那个回教徒哦，他们女人蒙面，他们要去吃面怎么吃啊，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了。但他们一定要把脸给遮起来，他们还是有那种观念，就是说他们不可以随便给别的男人看到，免得引诱别的男人，会让别的男人呢这个见色起意，所以他们很保护自己的。所以他这个利益是对的， 这利益是对的了。可是耶稣基督打破，耶稣基督说他需要得救，我需要跟他传福音，我需要借着这个妇女要来传福音给这个撒玛利亚城里面，不是撒玛利亚城，就是说这个叙加这个地方，叙加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要改变，我就要靠这个女人。所以这个女人呢就留下水罐子就往城里去了。那这个女人可能说，哎，看到好多的男人出现了，哇，她可能一下子惊慌啊，可能就把水罐子留下来，好，或者呢他可能也知道了犹太人也有这种臭规矩哈，那也不好继续再讲下去。但是不管怎么样呢，留下水罐子他可能跑得比较快一点。然后二十九节他说，你们看啊，有一个人将我素然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那他讲的话很有号召力啊。这个女人可能是一个声名狼藉的人，可能是一个众人都知道他故事的人，不管说他是不是离婚五次，或者是说他都是跟一些男人勾来勾去，那反正这个女人在那么一个小地方，叙加一个小地方，应该是每一个人都认识，每个人都知道他的故事，但是他跑过来说，哎，你们看有个人啊把我的事情都说出来了。那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我觉得在对于我们这个应用在知识的言语上面是一个很重要的应用。当神的启示你指出那个人过去在做一些什么事情的时候，对他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令他震惊的事情。你怎么会知道？现在这个你怎么会知道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对于神的事情，他对于耶稣就敞开了心灵，就开始接受，说这个人不简单了，这个人他是从神来的。所以这个遇见耶稣基督的人呢，他就开始做一件事情，他开始传福音，他开始就是说，哎呀，我找到基督了，哎呀，我看到他了，莫非这是基督吗？这个就是一个人当他见到耶稣基督了，他虽然有一点点的知道，因为他知道摩西五经。你看他一个女人他怎么会知道呢？他已经也听说过，可能小时候也学习过，但是呢他虽然是一个撒玛利亚人，可是呢他也知道他们在等待基督。所以这个女人也是不简单的一个姐妹。那但是众人听到他讲的时候，哎，大家都会出来了。所以事实上呢，我在默想呢这个第四章的时候，我老是在想一件事情，我们的神真的是什么人都可以用，他可以用罪人，他可以用一个女人，他可以用，对不起啊，我如果接的话我们这边又不见了哈。那不管怎么样这些人就跑来了。但是在这个当中呢，从31节到38节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见一件事情哈，这个门徒呢他去买饭吃了，哎，买回来以后呢他就跟拉比讲说，哎，拉比请吃饭哈。但是32节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那门徒就说 What？ 你在说什么？那耶稣就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我觉得34节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哈。感谢主。那我想我们很重要的就是说，我觉得这句话对我最近非常有这个启示哈，有启发。因为我在许多的事情上面呢，我正在思想这方面的事情的时候在神也常常用这样子的事情来提醒我，就是说我们到底对于这个遵行差我来的旨意做成他的工，是不是当成一个食物来看哈。当然这个就是我们一个常常要思想的事情啊，因为上帝呢呼召你跟我， 我们到底是不是常常的用，就是思想到他在你身上的护照啊？那我们被到底是被耶稣差遣来做什么呢？我们是不是真的有把他的旨意变成是我们的食物？好像我们今天很饿哈，我很饿很饿，饿了以后呢，我要吃饭啦，我要吃饭，我要喝水啦，才能够怎么样？才能够解决我的饥渴。那种要吃饭要喝水的那一种的动力，是不是变成我们去完成神在我们身上旨意的动力？是不是在上帝的眼光当中，我们遵行他的旨意，就好像我们吃饭喝水一样，每天都要做，而且常常会做，而且我们会为食物呢，有些时候要吃一顿好吃的哈，我们还要去 design， 我们还要去这个琢磨一下，我要做吃什么菜，做什么菜哦，喝什么饮料，我可能会花一些的时间哦。但是我们现在是不是对神要在我们身上做的工，完成他的旨意，做成他的工，这样子的事情，我们有这样的去花时间吗？其实老实说，一个最简单的就是说，上帝要你圣洁，上帝要你传福音，上帝要你越来越像耶稣基督。这个其实我们随便讲几个，就是上帝要在你身上成就的旨意。所以当成就了旨意，神的旨意在这个地方的时候，那你就知道啊，原来我可能把时间都花在别的地方去了。但是上帝所比较他在意的，就是耶稣基督塑造你成为像基督的小基督，是不是在你我的身上？35节，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前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什么收割了。那个时候很可能哦，就是30节，众人出来啊。耶稣就说：“你看那些人出来，要来找我。你看那些就是你们的庄稼啦，你要去收割的啦。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哇，这个是36节，我觉得是对传福音一个最好的一个鼓励哈。因为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其实一个传福音，一个收割是有永生的谷物，永生的五谷。”我觉得就是说，这个收割的东西呀、啊，可以积蓄到永远，叫撒种的收割的一同快乐。所以这个给我们传福音的人一个是非常非常伟大的鼓励。我们今天传福音，这个人不信没有关系，我不气馁，因为有一天他信耶稣了。我们从前撒的种，我相信上帝都算数了。我今天传福音给他，他骂我，他贬损我，他耻笑我，没关系。有一天他信耶稣的时候，他也成为我一个福音的果子。因为在这边讲说，撒种的收割的一同快乐的意思，就是撒种的有份，收割的也有份。焉知你今天撒的种，将来不会被别人收割嘛？所以意思就是说，尽量撒种吧，尽量的传福音吧。所以他说，所以说那个人撒种，这人收割，这是真的。为什么？因为传福音基本上是一个团队的服事嘛。你撒我割，你割我撒。第38节，我差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所劳苦的，你就是负责收割。是的，有些时候我们撒种，有些时候我们收割。在这个地方他特别讲说，你撒种吗？谁撒种呢？一般来讲就是指施洗约翰撒种了，因为施洗约翰他是开路先锋嘛，他已经通通预备人心预备好了，所以耶稣说来收割，哇，收割。所以那些门徒也跟着收割，哎，他们一收割，哇，很快乐哈、哦。渔夫得人如得鱼的彼得，哇，很快乐哈、哦。这快乐是什么快乐？他的收到别人的劳苦，感谢主。39节开始， 那些城里面有很多的撒玛利亚人信耶稣啊，真的是不容易。所以耶稣基督有没有对外邦人传福音呢？有的。耶稣基督有没有收割外邦人呢？有的。因为那妇人做见证说，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那这是第二次在讲这件事情。这个妇人讲了两次，或者是说他们那个整个城叙加城，他们对于这个耶稣基督在那里传福音，而且他们相信的这一件事情，他们会说因为这个妇人讲了这句话。所以你知道这个妇人其实就是撒种的，就是这个妇人的见证，这个见证让这个叙加的人重新接纳这个女人。这个女人可能在那个当地是一个行为不检点，是一个争议的人物，男人喜欢她，女人大概不喜欢她 OK。 但是呢，因为她相信的，我相信基督耶稣也在她生命当中也做了很大的转变，她可能成了一个传福音的人。因为在这边讲说，是因为他说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他一定是基督。既然他认为耶稣基督是基督，那么他一定会怎么样？一定会跟着改变。所以你可以看到，见证重要，见证就在撒种，撒种以后这些人也信了。所以圣经特别透过那个使徒约翰，他把这个女人所做的事情讲出来。所以这个妇人的见证就跟我们今天的这个模式是一样的，你做见证没有关系，让这个人怎么样，让这个人亲自来听耶稣所讲的话，你把这个人带到教会里面来，教会来听讲道，听主日学，让神的话来为他自己做见证，等到这个人接受了相信了，这就是撒玛利亚人的模式。他见证说他遇见弥赛亚了，他就请人来，或是吸引一些人来到教会，教会这些人呢亲自听到什么，听到神的话，亲自听到耶稣基督的恩典怜悯，所以他们怎么样，他们就相信了，就接受了。所以耶稣基督就住了两天哈，就开了两天布道会，那就是一票犹太人哈，不知道几个门徒跟着他了，一票犹太人就住在撒玛利亚城里面，叙加城里面两天 OK。 那我相信这个也是对他们来讲是前所未有的一个经历，犹太人会住在撒玛利亚人的城里面，简直是破天荒了。但很感恩了，因为41节讲得很清楚，信的人更多了。所以呢，那些城里面的人就是跟妇人讲，我们的信不是因为你的见证了，是因为亲自听见了，知道这真是救世主。哇，这个救世主真的是，这救世主的意思就是全世界的救主的意思，是这个世界的救主，我们叫做救世主。不是单单一个救主，不是单单一个民族，不是单单一个国家，这个撒玛利亚人讲出来的话是非常有启示性。他认定这个不是仅仅是犹太人的弥赛亚，不是仅仅犹太人的基督，也是我们的基督，而是甚至是全世界的救世主。那这个就是撒玛利亚人他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很不容易哦。在整个他们要打破很多的观念，打破他们跟犹太人之间世世代代为仇的这个观念，互不来往，那他们要接受他，而且甚至认定他说他是救世主，那这真的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然后呢，你看下面几节的时候，你会发现到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因为实在是非常的令人难过哦。好，我们请宝石，你可不可以帮我们念啊？从43节念到54节，谢谢。
过了那两天，耶稣离开那地方，往加利利去，因为耶稣自己做过见证说，先知在本地是没有人尊敬的。到了加利利，加利利人既然看见他在耶路撒冷过节所行的一切事，就接待他，因为他们也是上去过节。
耶稣又到加利利的迦拿，就是他从前变水为酒的地方。有一个大臣，他的儿子在加百农患病，他听见耶稣从犹太到了加利利，就来见他，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因为他儿子快要死了。耶稣对他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那大臣说，先生，求你趁着我的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耶稣对他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正下去的时候，他的仆人迎见他说，他的儿子活了。他就问什么时候见好的，他们说昨日未时，热就退了。他便知道这正是耶稣对他说你儿子活了的时候，他自己和全家就都信了。这是耶稣在加利利行的第二件神迹，是他从犹太回去以后行的。阿们。
谢谢。那马上约翰就让我们看见啊，43、44、45节啊，他说，哎，本地先知在本地是没有人尊敬的。然后你想想看，我们才刚刚在撒玛利亚叙加城里面办了两天特会哈，我们看见很多撒玛利亚人信耶稣，撒玛利亚甚至说啊，这真的是这个救世主。太好了。可是呢，当耶稣基督呢风尘仆仆回到自己的地方，没有人尊敬他，就是好像没有人把他当作一回事。你好像一下子就在那个叙加城里面，在一个外邦撒玛利亚人城里面啊，被受到这么众人的这个尊敬啊，可能呢就在那两天当中，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呢就改变了。我们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显然的全城的人呢都经历一个怎么样属灵的大更新、大兴奋，他们信耶稣了。可是到加利利来，就哇，这个是天壤之别哈。那没有人怎么样，没有人尊敬他，所以呢甚至是什么，是因为加利利人在耶路撒冷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呢，哦，才接待他。我想约翰他要表达的意思是这个样子，如果这些人没有在耶路撒冷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的话，可能耶稣基督回到加利利也没有人去理他了，也没有人理他。他的这个风光啊，他的这个在撒玛利亚叙加城里面受到欢迎的程度呢，就不会再出现了啊。还好啦，还是有人看过他行神迹，就把他接待了。那回到那边的时候，就回到迦拿。那我觉得我们要对这个一大臣之子这一件事情呢，有一个特别历史上面一个背景的说明啊。这个大臣呢是谁的大臣呢？这个大臣呢就是西律的皇室啊。那个大臣的那个字呢，他是用那个跟那个皇室有关系的。那这个西律的皇室呢有一个特点，就是西律王本身不是犹太人，本身是以东人。那这个地方你就知道为什么使徒约翰在这个地方啊，特别把两个外邦人放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他特别在 portray 哈，在一个强烈的对比当中，他在对比这些撒玛利亚人，这个以东人，两个犹太人瞧不起的这个民族呢，他就行神迹，他就怎么样，他就让他们来相信，但是自己的人不相信。你知道这个就是约翰特别在这个地方要讲的事情。这个我们要知道，这个大臣他是有权柄的哦，但是呢他儿子生病，那西律王呢，西律安提帕就是分封的王，这个加利利分封的王呢，这个人是一个大臣，所以他有权柄。可是你看到这个有权柄的人，这个要跟前面那个妇人要做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前面的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是犹太人看不起的， 希律的家族呢，犹太人不敢不看，就是一定要尊敬他，因为他是皇帝，他是皇帝的那个人哈。那要尊敬他，可是呢，心里又不是很愿意的尊敬他哈。可是这个大臣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这个大臣没有用他的权柄要求耶稣基督做任何的事情。好，这个就是你可以讲说，从头到尾这个几节圣经当中的这个大臣一个最大跟别人不同的地方，就是说他没有用武力要挟，他没有命令耶稣说你必须要把我儿子治好，你不把我儿子治好的话我就杀你全家你知道我的意思吗？这个就是可能我们在中国或是在哪一个朝代里面哦，如果说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他儿子生病了以后，就把医生抓过来说你非得把给他医好不可，你没有把他医好我就砍你的头，砍你全家的头，你知道吗？可是这个大臣没有，他来求他 begging， 因为他儿子快要死。耶稣基督也对他不客气，他说哎，你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不信呢、啊。但是大臣说先生啊，求你趁着我孩子还没死就下去吧。你知道在那种的情势之下，我们这个可爱的大臣他很谦卑的下来，这个在我们对当时的情况，在那种希律家族的皇室也不把犹太人当作什么样子的人的那种情势之下，他求耶稣去赶快但是耶稣跟他讲一句话，他说回去吧。这个回去吧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客气的话，回去吧，你儿子活了。但是这个人就相信耶稣所说的话，他就回去了。这个就是使徒约翰啊，这个约翰在这边要讲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这个人非常有信心。耶稣讲一句话说你回去吧，你儿子活了，他没有看到神迹。请问他看到他儿子好吗？还没有。他是有权柄的人，他听见耶稣基督讲这句话，他相信了以后他回去。这个在一个有权柄的人当中，你可以看到说这个人他不会应用权柄命令耶稣做事情，但是他相信耶稣说好了就好了。这个就是约翰要在这里告诉我们，你相信神的话吗？你相信耶稣的话吗？你相信了你就得福了。你在听到耶稣讲的话的时候，你有一个决定，你有一个选择，你可以选择相信，你可以选择不相信。但这个人相信了，用行动证明说我回家去。然后呢他碰到他的仆人说你儿子活了，好，那他非常的想要知道什么时候活的。他说哦，昨日未时的时候热就退了，他就知道这正是耶稣对他讲说你儿子活了。所以这个人啊真的了不起啊，他知道耶稣基督所讲的话是真的，他相信了，他也看见了这个信心的果效，所以怎么样，他就相信，全家都信了，感谢主。而且相信的这个人是一个以东人啊，因为希律王是以东人啊，这就是信心的好意。而且这个信心是在外邦人，还不是在犹太人，因为犹太人里面你就看到约翰福音里面所讲到很多犹太人，特别是南部啊，在那个耶路撒冷的犹太人非常反对抵挡耶稣基督。但是你看到第四章的时候，你就看到这两个例子，一个是撒玛利亚的妇人，一个是以东人这个大臣的儿子，他们相信耶稣，接受耶稣，但是犹太人不接受。OK， 所以这个地方呢，你也可以看到一个代祷一个很重要的好例子。这个人代祷， 没有把儿子带来，因为儿子可能没有办法上路，他跑到耶稣面前求耶稣医治他。好像我们在为人代祷的时候，今天你为一件事情代祷，祷告祷告祷告祷告，突然听见上帝跟你讲话了，突然听见他说我应允你的祷告了，回去吧，他好了。那你这个时候呢，你是不是就是说 OK， 他好了，感谢主，赞美主。这就是代祷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张大我们的眼睛，张开我们的眼睛，张开我们的耳朵，我们要看见，我们要听见上帝对我的回应是什么。祷告了老半天，上帝啊，你到底医不医啊？上帝，你到底救不救啊？我们来听从他。这个其实就是一个代祷最好的例子。这个大臣听见了，他相信，他就回去。所以这个是代祷最好的例子，因为他没有看见哦，他凭信心就回去了，真的好了。所以他知道他遇见这个人是弥赛亚，是弥赛亚，是犹太人还不愿意接待的弥赛亚。他相信，虽然他是以东人，他还相信，他也接受。所以他说这是第二件神迹，第一件神迹在迦拿做的，迦拿就是变水为酒，把一个平淡的旧约的律法变成了，变成一个新酒，新的，那让这个大臣看见这一个新的，在 remote control 哈，我们讲说是远程的，不是近距离的，耶稣基督也可以吩咐这个病好了，哇，这个是很大的一个神迹，很大的一个记号。这个记号就是耶稣真的是神，耶稣可以在好几里以外宣告那个人好了，那个人一宣告，他一宣告那个人就好了。所以耶稣是可以回应我们的祷告。你相信耶稣有这样子的能力吗？你愿意一直等候他，等到他说好，等候他说你的病洁净，等候他说你的事我成就。那这就是我们一个祷告的功夫。这个大臣也不应用他的势力财力，他就是到耶稣面前谦卑的祈求他，也不用因为耶稣基督对他的态度不好他就愤怒，他就起来就可能要对耶稣不利，他没有，他很谦卑啊，很愿意啊。当然他自己是一个小孩子，他的生病。最后我要跟大家讲，你如果是从这个大臣的这个角色角度来看这种事情的时候，当一个危机来的时候，一个家庭危机来的时候，正是一个转机的时刻。我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遇见家庭一个危机的时候，请你千万不要放弃，千万不要想太负面的事情。神往往把我们逼到一个死角，叫你没有办法的时候，只有来求神的时候，就正是你跟你家转机的时候。这就是耶稣透过约翰写的这个七个神迹，在约翰福音里面的第二个，他来告诉我，神迹往往就是在我们很危机的时候，就是在危机的当中，我们看见神行了一个神迹，把我们渡过难关，变成一个转机，叫不信的可以相信，叫不接受的可以接受。所以我们在困难的过程当中，在困难的光景当中，我往往要想说，我们可能要祷告说，主啊，这个就是转机的时刻，主，我们恳求你做奇妙的工作，让在困苦痛苦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看见你的慈爱，我们要看见你的神迹，我们 们要看见你的拯救。这就是大臣的儿子这个医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看见。好，我们今天呢讲到这边，因为我很快就要出去短宣了，那我还有很多事情没有预备好，所以呢我们的查经呢，我想今天过后下礼拜开始我们暂停一直等到我回来。 OK， 那也希望你们在这一段过程当中呢能够也继续的在读约翰福音，因为约翰福音里面真的有很多的宝藏，很多的宝贝。那我事实上在准备的时候也看到一些以前没有看过的，也就思想到一些以前没有思想到的。我觉得第四章就是心灵诚实的敬拜啊，还有这个就是这个耶稣可以使用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任何的人耶稣都可以使用，而且耶稣很愿意花时间在这个女人身上，那就是打破了很多男人自尊的那种传统啊。耶稣也说我们的食物就是遵行那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哈。那意思就是说你注意到了，但是你也要把它什么，你要把它 finish， 要把它做成做好。所以我想这个对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哦。那我们在过程当中我们也提到很重要的就是把我们传福音跟收割的人同得快乐，积蓄五谷到永生哈。我想我们传福音跟我们收割都有什么，都有天上永恒的奖赏。那我们也看到这个大臣他是一个代祷者，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代祷者，他为他的儿子祷告，没有用自己的权力权柄威吓逼迫耶稣基督，因为他很谦卑，很谦卑的下来，只要他愿意谦卑，只要他恳求，他听到耶稣说好了，那么他的儿子就好了。所以也给我们一个代祷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说我们要一直祷告，祷告到一个确据了，耶稣说好了，你的儿子活了，或是什么样的事情我答应你的，我们祷告到那样地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回去了，我们就可以怎么样，我们就可以宣告说哈利路亚，事情成就了。 OK， 谢谢耶稣。我们有没有什么问题想或是有什么分享的，有没有？
没有，
感谢主。好，那我们可不可以请 Alex 做结束祷告，谢谢。
亲爱耶稣，感谢你今天让我们能够在这边透过约翰福音来了解您那奇妙的作为以及奇妙的恩典。主啊，我们感谢你，您在撒玛利亚妇人身上所行的是正如行在我们身上。主啊，求你给我们更多的活水江河，让我们能够透过圣灵更一步一步接近你。主啊，我们学习你的样式，也感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牺牲的恩典，也求你保守牧师在宣教的路上的一切的准备都能够平安，求您差派天使天君能够引领保守他。感谢主，也求你保守我们今晚的休息，今晚或者是今天下午的休息，一切的顺利。
阿门。
祷告奉主耶稣名求。
阿门。